我们读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0章27到31节。这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吗？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了，他赐能力；软弱，他加力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我们31节一同来念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就读到这里。 上礼拜啊，加州州长啊宣布了要除去室内聚集的口罩令，当然我们圣达卡尔县呢永远是比较缓慢了，我们暂时不会跟随州长这个指引，但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整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已经在走向尾声，各行各业都在积极的准备面对疫情之后的新世界。 当我们看见这一切复苏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新的季节已经开始了，而且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恩膏。Amen。 在年初的时候，我已经宣告了，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恢复的恩膏，神要带领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经历扩张的恩典、加增的恩典，而且神要在我们这新的一年当中赐给我们新的启示。 新的供应 ，Amen。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季节的时候，在面对疫情之后的新世界，我们都会有一些期待。我们开始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前途重新梦想。我们也渴望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重新翱翔。但不可否认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面对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困境。 有时候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似乎看不见有什么突破的可能；面对我们的家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做恢复的工作；面对我们的服侍，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疲乏，看不见什么果效。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心灰意冷，因为好像无论我们怎么做，都看不见什么结果。 这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以赛亚书40章27节，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说我的道路好像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换句话说，好像神根本没有看见我。弟兄姐妹，多少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是有同样的感觉，不是吗？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是说我们不想跟随神了。 只是在一连串的挫折跟失望当中，我们觉得累了，特别在疫情当中，我知道很多人身心灵感觉疲乏，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向前走。而今天，当我们看见那摆在我们面前现实的环境，看见前面未知的前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来展翅？ 来经历生命中的突破呢？今天早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要讲到三件重新展翅的秘诀，三个重新展翅的秘诀。第一个，你要重新来信靠神，跟你们说要重新来信靠神。你知道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在面对现实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个疑问，那个疑问就是：神真的关心我吗？ 那我们来看神怎么回答他们呢？在28节，神在这里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换句话说，神在这里是在提醒他们呢。嘿，难道你不知道吗？神仍然做在宝座上，神仍然行伟大奇妙的事。同样，今天当我们在面对现实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神恩典与作为的，我们都知道。 但今天我们需要再一次被提醒啊！就像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每个月都要领受圣餐呢？难道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耶稣的救恩吗？ 那我们都明白，而是我们需要一次一次被神所提醒，好让我们能够不断在认罪当中经历到赦免，在祷告当中经历到医治。事实上，这是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原因啊！圣灵来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关于神的作为，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嘛。所以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来，这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什么？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哎，圣灵就是那个提醒者了，跟你们说，圣灵就是提醒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天天提醒，天天提醒，让你想起，想起神的工作，想起神的恩典，想起神在你身上一切的一些作为，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对神有一种信靠，重新有一种确信。确信什么呢？第一个，确信神关心你啊。跟你们说，要确信神关心你，跟他说。28节这里我们看见继续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换句话说，这里讲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认识你，他也知道你，神也知道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来看139篇非常宝贵的经文，1到3节，这是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哇，我们还以为神没有看见，no, 这里他都细察了，他看见这一切都在他的眼中啊。第4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什么不知道、哦、我们以为神没有听见听不见 no, 神都听见，神都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我们一切所说的，神都知道。第5节、第6节继续讲了，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够及的。换句话说，神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故事，他也知道我们生命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Amen。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4章28接下来说，我们的神他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要关心这么多人，恐怕他会很累吧，很疲乏，会困倦吧。那这里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永远不会疲乏困倦的。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人会疲乏，人会困倦，圣经说这些少年人都会疲乏困倦，但我们的神永远不会疲乏困倦。哈利路亚。你们跟你们说，你的神永远不疲乏困倦，跟他说，你要确信神关心你。第二，你要确信神能够帮助你。跟你妈说，神能帮助你的，跟他说。29节这里说，疲乏的他就要赐能力嘛，软弱的他加力量。啊，感谢神，我们的神不但是认识我们知道，而且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疲乏。感谢神，他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疲乏他就不理会我们，反而他说，你疲乏吗？加给你能力。你软弱吗？加给你力量。他乐意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故事当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我就想起保罗的故事，很有意思，在提摩太后书4章16节里面，这里说他，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段圣经是讲到说，保罗那个时候被官府捉拿了，在那个时刻不但旁边没有人帮助他，甚至有些人离弃他。你可以想象当时保罗那种孤单跟无助吗？可17节怎么说呢？17节竟然说，但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开，叫外邦人都听见。然后 他加了一句话，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哇，你不觉得这句话出现的有点突然吗？前面说哦，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我力量，然后哦 by the way 顺便提一下，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哇，这么天大的故事我都从来没听他说过啊！对我们来讲真的天大的故事，但对保罗来讲这只不过是他生命当中其中一个故事而已啊。换句话说，保罗意思说，无论是在官府的面前，无论是在狮子口中，无论是大故事，无论是小故事，神在他生命中每一个故事当中都是他的力量跟帮助。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就要在你生命中每一个故事当中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重新来信靠神。第二，你要重新来等候神。跟你们说，重新来等候神。三十一节这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得力。等候不是叫你只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候其实是有依靠的意思在里面。跟你们说，等候是依靠神啊。跟他说，换句话说，一旦你确信神是认识你、知道你、关心你，一旦你知道神是帮助你的，你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渴慕，不是吗？如果你不确信神是关心你、帮助你，那你就不会有这个渴慕。但一旦你知道这位神是关心你的，他是能够帮助你的，你里面就有个很深的渴慕，你渴慕要来跟随他，你渴慕要明白他的心意，你渴望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候来工作。等候就是去依靠神的带领，你知道吗？因为当一个人感觉他等不下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一个人就等不下去了，一个人觉得等不下去，他就会想用自己的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吗？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神在他75岁的时候应许说给他一个儿子。请问你，后来真的神给他儿子他几岁的时候啊？100岁啊。中间经过25年呢、啊，在这25年当中啊，他就等不下去了嘛，太久了，等不下去了。他就用自己的方法了，把撒拉身旁的悖女娶了为妾了，生一个儿子取名叫以实玛利，他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了。结果直到如今，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彼此为仇，战争不断。我告诉你，说起来都是亚伯拉罕的错，我告诉你，因为他没有等候，没有来依靠神。等候其实是表明我们心中对神的一个依靠，我们依靠神的时候，依靠神的方法。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等候依靠呢？第一个，你一定要持续的祷告。跟你们说，要持续的祷告，因为祷告能够使我们的心来依靠神。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对神就开始有一种期待嘛，期待神来指引你，期待神来工作。所以我常说祷告像什么？祷告像你写个 email 给你的朋友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写 email 给你的朋友，你就不会期待他回应你，对？但是如果你写了 email 给你的朋友的时候，那你就会期待，哎，他有个回音吧，对？而且有事没事你会打开你的邮箱看看他回了没有嘛。如果他迟迟没有回，你心中还在那里想，哎，是什么缘故呢？是寄错了吗？还是寄丢了吗，还是进入他的 spam 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哎，祷告就像寄 email 一样，你越多的祷告，你越是寄送 email， 你越多的期待嘛。越祷告你会越期待神来工作，越祷告你期待神来指引你，你的心就会来依靠神。祷告使你的心更多来期待神的作为。第二，你要敏锐神的时候。跟你们说，要敏锐神的时候啊。今天很多人祷告是祷告了啦，但从来不敏锐神的回应啊。 我们只拼命祷告，从来不注意神的回应。就像今天很多人呢，只喜欢拼命向人讲他们的问题，从来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一样。我们做 counseling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只想讲啦，他们不想听啦，而且他们只想重复不断的讲。你见过这种人吗？有。你是这种人吗？希望不是。其实只要你肯谦卑来寻求，我告诉你，到处充满着神的声音，到处充满神的指引。有时候神是透过你的心思意念、心灵深处的感动向你说话，有时候神是透过你身旁周围的人，你的牧者、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甚至透过陌生人向你说话。有时候神是透过你的环境向你说话，就好像神为保罗关闭了去小亚细亚传福音的门。有时候神为你关闭一个门是好事，因为你要知道，当神为你关闭一个门的时候，神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为你开了另外一扇门。神为保罗关闭了往小亚细亚传福音的门，神也同时为他打开了去马其顿传福音的门。你一定要敏锐神所为你预备的一个机会跟时候，因为等候的目的不是只为等候而已，等候是因为神有个得胜的时候为你预备，等候是因为神有个得胜的计划要成就在你身上。这就好像老鹰要飞翔一样嘛，当老鹰要飞翔的时候，它不是在拼命打翅膀，那个打翅膀是飞不远也飞不高的，而且很容易疲乏困倦的。老鹰飞翔的时候，它是要等候，等候的时候，等候一个起风的时刻。当风一兴起来的时候，它就抓住那个时刻，一展翅，就能在空中翱翔。也就好像冲浪的人一样，你知道冲浪的人是不会自己去造浪的，太费时了要自己造浪，他不会自己造浪的，他是等浪涌来嘛，他等，但是等浪涌来，当浪一来他就乘浪而上嘛。同样等候神也是，不是坐在那里等啊，不是，是等神的时候，要敏锐神所给你的时候，要敏锐神所给你的环境。也许说啊，牧师，那糟糕了，我不知道过去曾经错过多少神所给我的时候，怎么办？哦，不用担心，弟兄姐妹，你去看看风吧。我请问你，当风吹来的时候，是只吹一次吗 ？No， 当风吹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吹来。去看看浪吧，我请问你，当浪涌来的时候，只涌来一次吗 ？No， 当浪涌来是一次一次涌来啊。同样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涌来的。所以，永远不要只是因为你过去曾经错过的机会而遗憾，永远要向前看，学习等候神。等候神在新的季节当中所为你预备的机会，你们，你要重新来等候神。第三，你要重新用信心来展翅，跟你们说，要重新用信心来展翅。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我看，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是比较凭信心的话，那么在疫情之后的基督徒生活更是要凭信心。为什么呢？第一个，这是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代。什么意思？疫情之后是一个没有人能够预测未知的新世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保证成功的方法，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下一步我们当如何行。一切的行业都是在黑暗当中摸索前进，包括教会在其中。每一个人都知道疫情之后机会无限，应当努力向前。 但要如何向前，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这就好像在圣经当中的彼得嘛，有一次在加利利海上，他也是遇到这样一个时刻了。那天当门徒们在加利利的海的船上，看见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他们非常的惊慌，以为是鬼。耶稣说，是我，不用害怕。彼得听见是主，彼得就对主耶稣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刻，耶稣对他说，你来吧。哇，这是一个完全无模式可循的时刻，不是吗？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水面上走过嘛。但想想看，圣经当中的每一个神迹，难道不都是在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发生的吗？摩西要带领以色列过红海，他是面对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因为从来没有人带领过200万人过红海的。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面对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绕城行走能够打败一个城市的。大卫面对哥利亚，他是面对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因为从来没有人打败过哥利亚。那天当彼得面对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的时候，他选择凭信心勇敢向前行，他就经历了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正面对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代，世界正在快速改变，人心的需求也在快速的在改变，摆在我们面前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确是个起风的时刻，让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突破。 Amen。 第二，你一定要抓住生命中的关键时刻，要抓住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第二，你要知道在每一个生命的突破点，其实一定有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生命的突破点一定有一个关键时刻。今天如果你看各行各业所谓的quote unquote成功人士，他们的兴起都是因为他们看见而且抓住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这就好像那一天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对彼得来讲，那就是他的关键时刻。虽然那是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的确，来怎么来啊？下面是水啊。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是一种冒险，不是吗？因为他的确要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但另一方面，信心的本身不就是冒险吗？不是吗？但我的意思不是叫你随便冒险，弟兄姐妹，而是要与神一同来冒险。因为信心就是选择与神一同冒险，跟我一同来说，来，信心就是选择与神一同冒险。你要知道，其实那天在船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门徒，但却只有彼得一个人，他抓住了那个关键时刻，他选择与主一同来冒险。而当然冒险是会遇到危险的环境的，不是吗？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忽然间风浪兴起了，他看见风浪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前途会如何，他的性命会如何，当然很害怕。但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刻他做对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大声呼喊，主啊，救我， Help me。 上次还记得那个 Dr. Billy Wilson 在我们中间讲到说，特别讲的 Help me， 帮助我。他说这是能够打开神无限可能的呼求。彼得在要掉入水中的时候，他呼喊，主啊，救我。 结果他就经历神的帮助跟拯救。当他回到船上的时候，也许你我会以为啊，彼得失败了。 No， 其实正好相反，在整个事件当中，只有彼得抓住那个关键时刻，不但他自己经历到神的得胜跟拯救，而且他经历了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他就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曾经在水面上行走的人。 Amen。 所以你要抓住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第三，未知是神邀请我们用创意与他同工的机会。我再说，进入未知，未知是神邀请我们用创意与他同工的机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关键时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看见，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常常很犹豫。我们想一定要等神告诉我们一个清楚可行的方案之后才往前走，但事实上我告诉你，在圣经当中，你就看见神通常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而已，神却没有将内容讲得很清楚。就像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耶稣没有对他说怎么来法，没有，耶稣只是说你来吧，给他一个方向，却没有告诉他内容是什么。很多时候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所给我们个人不同的特质来跟随神。这就好像当大卫要面对哥利亚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大卫要怎么去打哥利亚，没有，反而他旁边的人很着急，旁边很多的馊主意，赶快，你怎么能打，你赶快去借扫罗王的军装吧，他借来穿上，太重了，根本不合用。神没有告诉他怎么去打这个战争，神容许他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面对哥利亚。甩石击拳是大卫所惯用的武器，那是他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他的创意嘛。所以神的灵就是使用大卫的创意，惯用的方法，独特的方法，战胜了哥利亚。否则你以为大卫一个青少年哪那么厉害，哪那么准，哪那么有力量，想想一个青少年面对那么巨人，丢个石头，那个石头难道不会打到哥利亚就弹回去吗？但是我们看见，却是因为圣灵使用他，使用他独特的方法。我告诉你，是圣灵在这个石头上带领这个石头飞啊，直接打中哥利亚的额头，圣灵的能力在这石头上让他击中哥利亚，让他应声而倒，倒地而死。是圣灵使用大卫独特的方法来击败哥利亚的。 Amen。 这就是创意嘛，是他独特的方法，但圣灵就要用这个独特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工作。我就想到这些年我们生命和做跨文化职堂的工作不也是如此吗？当年神给我看见很清楚的图画，一个意象，生命和要流向万国万民，但怎么流神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嘞，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嘞，神从来没有告诉我到了第三世界我要说什么做什么，从来没有。你们常常以为刘牧师好厉害，到处走，那我告诉你，每一次我出去心中都很震惊啊，语言文化都不通啊，怎么做完全不知道，每一次都很震惊啊，每一次我到第三世界国家，我只能用我所知道的方法，神所给我的资源，我凭信心就开始做，就像大卫甩石头一样，我在甩出我手上的石头。这些年果然就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跨文化职堂宣教之路。 Amen。 我就看见当我顺从神的呼召的时候，神的灵就使用我的独特的方法，就叫创意吧，来完成神所要使用的成就的工作。所以我现在都明白什么叫创意，就是我独特的方法。我以前觉得我很没有创意，真的很没创意，我是非常没创意的人。但我现在明白，哦，我以前觉得，哦，要创意的人一定很厉害那种，其实就是神所给你的独特的方法嘛。当你愿意摆上你自己那个独特的方法的时候，神能够使用你成就伟大奇妙的事情。 Amen。 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未知的环境，一个无模式可循的时刻，其实神在邀请你用你的创意来与他同工。你不要说没有创意， No， 不用担心，我再次说，就是用神所给你很独特的，你所知道的，你所习惯的，用神所给你的一切的资源，勇敢的向前行。当你按照神所给你的才干资源勇敢向前行的时候，神的灵就要亲自为你开道路的。 Amen。 疫情后的一个新世界，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变化，这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但我要告诉你，这正是起风的时刻。无论你怎么看，看你自己的环境，看这个世界的动向，这都是一个起风的时刻，也是需要我们凭信心重新展翅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要重新来信靠神，重新来等候神，更重要的，抓住神的时机，勇敢来跟随，我们就必然经历神突破的恩典，也能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向左向右来扩展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我们虽然是疲乏软弱的，但是你愿意加添能力，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主，我们看见这的确是个起风的时刻，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来等候你，来仰望你，也给我们勇敢的心，凭信心在这样一个起风的时刻重新展翅。你就要带领我们真的是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突破，向左向右来扩展的。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神已听见，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让那主 是你荣耀宝座，迎战此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我就美好自由地方。
哦，神已经听见，哈利路亚！
神已经见我的呼求。
哦，哈利路亚！是的，主，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和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以法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的力，如你三次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光彩。
弟兄姐妹，越是在动荡的时代，越是在充满变化的时刻，越是一个起风的时刻。今天很多时候，当你看见你自己的环境，你觉得好像很混乱，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恢复，怎么样能够去突破，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看见在这一切当中，神听见你，神看见你，神关心你，神知道怎么帮助你。在这样一个时刻，不是在那里疑问的时刻，在这样一时刻是来重新来信靠的时刻，从这个时刻是重新来等候的时刻，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刻是个起风的时刻。 Amen， 这是个起风的时刻。无论你说你过去有多少的挫折，无论你过去有多少的失望，这个时刻不是埋怨的时刻，这个时刻是重新来仰望，重新来展翅，要准备翱翔的时刻。 Amen。 你说你软弱，神说加给你力量，你说你疲乏，神说加给你能力。 Amen。 你要来仰望他，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时机，你一定要展翅，凭信心勇敢前行，神要亲自在你前面为你开道路。 Amen。无论你现在遇到怎么样难处跟光景，无论你现在遇到心中怎么样的挣扎，无论你面对你的前途，你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甚至就好像多少次，当我在做跨文化宣教，在飞机上，我不知道下飞机我要怎么做，凭信心来信靠神，把你的环境带到神的面前，依靠神，相信神，确信神要帮助你，确信神要为你开道路。 Amen。 同时开口灵声来祷告，为你的生命来祷告，为你的环境来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的前途来祷告。哈利路亚！同时开口向主来呼求，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圣灵欢迎你来，哦，提升我们，提升我们，重新展翅，重新展翅。哈利路亚！圣灵再一次高抹我们，降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哦，是的，提升我们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你要凭信心重新领受神的恩膏，领受神的恩膏。记得神今年的恩膏是什么？扩张的恩典，加增的恩典，新的启示，新的供应。抓住神的应许，勇敢前行，无论环境是如何，无论你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抓住神的应许， 开始展翅吧，重新展翅，就必然在神的国能够翱翔。 Amen， 哈利路亚。凭信心来仰望神，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歌颂，重新来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显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
再次如鹰展翅，
如鹰
glory glory，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领受神灵恩膏，
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领受了这个恩膏吗？新的一年，新的季节，神要带领我们如鹰展翅翱翔。 Amen。你的眼目不要只看见你的环境，你要来信靠神，他关心你，他能够帮助你，来等候神，神为你预备了他的时刻，他为你他的环境，你要抓住那个时刻，重新展翅，凭着信心，不要害怕，觉得没有创意，不要害怕，你的独特就是你的创意，哈利路亚，能够与神一同翱翔。 Amen， 哈利路亚。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或在网络里面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最好的时刻，让你一生能够与神一同如鹰展翅翱翔。如果你愿意接受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好吗？如果你愿意现在跟着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帮助我的神，你也是带领我能够如鹰展翅的神。我今天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做刚才那场祷告，你就神的儿女了。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刚刚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散会之后请你到服务台跟我们、同工说一声，嘿，我刚才接受耶稣做我个人救主了哈，我们立刻有同工很快能够帮助你，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成长。网络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如果你刚刚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请你在线上填写决志单啊，那我们会一定很快能够跟进，能够帮助你。那么礼拜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的福音聚会，也欢迎你能够参加，在真理上更多的扎根，好不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彼此的扶持，一同来成长。 Amen。 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你一同翱翔的。主啊，今天你的应许何等的宝贵，你说疲乏的你要赐能力， 软弱的你要加力量。今天我们在疲乏软弱当中，我们举目来仰望你，你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帮助。谢谢我们的主，再将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谢谢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